们天天都会在说话，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我们话语的影响力。可能或许有些人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呀，我只是说说而已，我又没有真的做出什么错误的举动，就是说而已嘛，所以不用这么认真。但是的确有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在开玩笑，但是对方听的他们是当真了。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一气之下，我们只是在说气话，不是很真的很认真，但是可能对方听到我们的一些气话的时候，哇，他们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其实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也不能轻看小小的事情。所以就算是好像连随便说说的话，那个也不是小事。所以我们在圣经，我们很每次讲到言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雅各书。雅各书告诉我们什么？他们说雅各书的例子是很实际的。雅各书提到那个船的舵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它能够让整只船的那个方向被掌控，然后一个很小很小的火能够点着一个很大的树林。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舌头圣经说是身体当中最小最小的部分，哇，但是它的影响力它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最小的部分这个舌头，但是最有影响力。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说话的时候，我们常会听到人他们反应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其中是什么。各位，有时候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跟你说，哇，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些不该说的话我说出口了，然后结果覆水难收，哇，这个关系永远破裂了。或者是有些话我应该说的，但是迟迟不说，不敢说，那个面子放不下来，不能说，然后最后呢太迟了，没有机会说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管理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因为什么？因为事实是人的言语，其实不但是人的言语，言语本身无论是灵体的无论是人的，言语本身是的确有什么，有一个实际的能力的。所以我们看比如说起初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各位如果读圣经，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用什么器具，有没有什么用什么材料？其实上帝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单单用他的话他就创造了整个宇宙，对不对？神说有光就有光，所以不但是神。然后我们看撒旦，撒旦是那个邪灵嘛，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到，其实撒旦他要叫人跌倒，他要害人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用什么大费周章做很多事情。其实撒旦他要对付人的时候，他其实单单只是跟夏娃做什么，说几句话，说得很好听，对不对？他只是单单的说一句话，他跟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可你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所以他单单一句话，哇，一句话就有这么厉害。一句话他的影响力是什么？把一个暗示一个疑惑植入人的心。所以人的心很奇妙，我们一信到一句话，被他骗了，被他影响了，下面的举动就是被那句无论是好话也好，骗话也好，就被引导了。所以这个话语，连撒旦，其实我们讲邪灵魔鬼他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知道魔鬼的能力在哪里？各位想，魔鬼是有能力的，他什么能力啊？其实在我们天天生活当中，魔鬼的能力最彰显的地方就是他的谎言。谎言是什么？欺骗的话，又是话。所以无论是上帝，无论是邪灵，我们都有没有看到，其实话语本身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话语可以有什么？有创造性的能力，上帝创造整个宇宙，有造就性的能力。我们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来教会，我们听到神的话再次得到盼望。所以话语有创造性的能力，但是同时也有摧毁人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听了很多话，对不对？我们一生中可能我们今天其实还很早，是不是很早？是十点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了还没有很多句话，但是我们常常听很多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话呢是带来悲伤，有些话给我们黑暗，有些话叫我们消极，但是同时有些话，哇，叫我们听了很得勉励，很得亮光，很得希望。就好像这个疫情哦，你听到什么话你的心态就是怎样。可能前面这个疫情的时候，哇，每个人讲到这个疫情多恐怖，有多恐怖，哇，所以我们全部都很怕，怕得要命。但是现在连政府也改变他们的话，对不对？一直讲你们不用怕，其实不会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是真的很严重的，也不是很多人。 所以很奇妙的，我们听到什么话，我们自己有怎样的那个心情就反映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呢，单单用话可以叫什么，叫一个人身败名裂。有啊，就是现在是网络时代啊，如果你讨厌哪一个人，你在那个网络上面给他很多负面的评论啊，现在人有些可能他们也不要去查证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的，就是有时候几句话，很多人讲同样的话的时候，可以叫一个人身败名裂。同样的话也可以叫婚姻破裂，甚至话语也可以带来教会的分裂，然后话语也可以什么，甚至叫政府倒台。哇，如果有很多反对政府的声音出来，然后很多人联合的时候，甚至也可以叫一个政府倒台。所以话语呢不要讲这么大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时候，有时候人的话可以叫我们开心的不得了开心无比，把我们捧上天。哇，你多么有才华，多么厉害，多么优秀，把我们捧上天。但是同样神人的话也同时可以叫我们跌入低谷。所以神这个话语呢，是所以世界上有一句话，对不对，叫做人言可畏。我不懂你们这里谁经历过这种人言可畏，就是话语可以祝福到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大大的打击。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话语的重要性呢，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上帝他这么看重话语的事情。其实我们讲我们信徒要信主，其实很多部分，很大部分我们信徒要信主也是跟什么话有关系，对不对？圣经说如果没有传道的，怎么可能有人信道？所以各位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信主是不是有一天我们梦见上帝，有一天突然间我们就开窍过来？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听到有人跟我们分享福音的话。所以我们然后很奇妙，圣经也说一个人要信主得救，是我们听到别人把福音的话告诉我们。然后圣经在罗马书也说，但是你要怎么知道你是得救？你心里相信，然后什么口里要承认，然后过后你才肯定哦，你真的是得救的。所以很奇妙，话语叫我们得救，从别人的口叫我们得救，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但是我们自己的口也要承认，我们才能够完整的完成这个得救的过程。所以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一个地步啊，如果你们读圣经，圣经把这个言语的这个重要性说得多么严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我们的主题经文，在箴言书十八章。当然圣经里面啊，因为话语太重要了，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经节讲到话的重要，但是我发现这个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他把话的那个严重性讲得最震撼人心。所以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什么？这里说 OK，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哇，各位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很严重？当然我们普通常识，我们有 common sense， 我们有普通常识，我们都知道话语，你不用做基督徒你都知道话语有一定的影响力。哇，但是圣经讲到这么严重，这个不但是有一点点影响力，是 生死的这个到生死的程度。所以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好像忽略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是不是说了就算了，很多人说哎呀说说而已，说了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各位真的可以不要放在心上，除非你真的祷告上帝给你能力，那个话你不放在心上。但是话是有一定的后果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察验嘛。有些人呢，因为他们的话，他们结交了很多朋友，对不对？他们的话很真心，他们的话很赢得人心，他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但同时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的话，他们失去了很多朋友，每一个人都被他得罪到完。然后呢，有些人他们的话呢，叫人可以靠近神，叫人可以认识神，但是有些人的话是把人推离神，叫人离开神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看婚姻，一个婚姻哦，一段婚姻其实有时候其实可以很幸福美满，也没有很大的问题，没有什么第三者，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那种问题。但是因为在婚姻里面，可能双方夫妻他们不懂得用话来祝福彼此，不懂得怎样善用他们的话，结果呢感情就淡了，甚至变质了，到一个地步可能离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甚至可以杀人，杀人的心的。所以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什么，这里说说话浮躁，所以浮躁的意思就是 reckless 不谨慎， 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哇，所以说话，换句话说，说话不小心的人整天在刺人，整天在伤人，好像是一个行动的一个武器，一个行走的武器这样。所以智慧人的舌头，所以有智慧蒙恩的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圣经不是只有一直给我们警告，然后叫我们被吓到，哇，这个话很可怕。但是圣经也说，如果管理得好，其实我们的话可以医治人的。换句话说，如果管理得好，有一些的争吵，有一些的伤害，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的话，我们管理得好，其实有些人他看起来很刚硬，很固执，但是他的心其实是可以被适当的话感动得到，挽回得到，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话呢，说出去，为什么它有影响力？因为我们的话说出去会给人的心一个感动。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讲一句消极的话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听的时候，他们的心也跟着消极，跟着你说失去希望。但是如果人听到我们说出有盼望的话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也可以刚强起来的。甚至在疫情当中，有时候人家惧惧怕怕，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整天来教会听牧师给我们勉励的话，从怕都变成刚强了。所以说对的话的时候，能够叫人的心刚强起来。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话语祷告？因为如果我们的话语是蒙恩的，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太幸福了，你不用给他很多钱，你不用给他很多物质的享受，但是我们的话如果管理的好，其实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啊，他们是全世界最开心的人，因为整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听到好话，得造就的话，喜乐的话。但是你就算很多钱，你就算很多才华，但是你每次讲话刺人啊，跟你在一起的人很惨，整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被刺到，然后呢就是不能得到祝福。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其实这个世界啊，各位想，你们看来看去啊，你们认为这个世界有缺乏口才很好的人吗？其实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不够口才好的人，但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是知道福音的人太少了。所以呢，很多人很会讲话，所以你看很多人，尤其是做推销的，哇，他们推销一个东西的时候推销得很好，本来我们不想要买的，变成最后也是觉得好像我们很需要这个东西要买。但是很多人他们很会讲话，但是他们很会讲话的结果呢，他们所讲的话跟人的永生，跟人的灵魂的蒙恩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讲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一个人他就算他很厉害说话，口才很好，但是他的话不一定是有价值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话把人带到人最需要的救恩里面。然后更糟的，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他很会讲话，但是他如果不懂得真理啊，更糟糕的是什么？他甚至能够变成撒旦的一个工具，来用他的话来叫人不来到神面前，然后反而被人的一些才华、一些口才来迷惑。所以各位，你们知道，因为话语是这么重要，所以你们知道教会，尤其是我们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事工，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新来的还是来很久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事工是什么事工？就是话语事工。但是话语事工也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一个人在这边分享讲道，当然讲道也是话语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教会很强调小组，对不对？所以小组大家不是去那边讲闲话嘛，小组也是去到当中一起确认神的话，从当中得到能力。所以我们其实每个礼拜来教会，各位我不知道冒着也不是危险啊，但是你们花时间来教会每个礼拜，你们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听到神的话，心里得到坚固，信心得到坚固，然后也看到肢体们，然后从肢体的勉励当中，然后也得到力量。所以这是我们才为什么要来教会，每个礼拜都这样来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话语事工，其实各位想，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听到很多这个魔鬼的欺骗，世界的声音，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得了？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他在地上的事工，你们认为，我刚才说教会最强的重要的事工是话语事工，其实你看耶稣他来地上道成肉身，他的事工啊，你们认为他最大的最重要的事工是什么？有些人就讲耶稣是行神迹的，耶稣最厉害，最印象深刻，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行很多神迹。但是其实你如果细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然主耶稣也有行动，他也有行很多很多的神迹， 但是其实主耶稣基督主要的事工也是话语事工，所以他一直在传讲天国的奥秘，悔改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个，他花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就是要教导门徒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强调的也是这个话语的重要性。那所以呢，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作为信徒，其实上帝要我们怎样过我们地上的生活啊？两个东西，很小心谨慎地听神的话，然后也很小心我们口中出的话，因为话能够造就生命，话能够把人带到福音里面。所以但是我们自己要先听得懂，听得对神的话，我们才知道怎样把这个神的话分享来造福来造就其他的人嘛。所以我们，但是这个是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很谨慎小心地听神的话，也很谨慎我们口中出的话。但是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每一次把神的话当耳边风，然后每次自己讲话也随便乱讲。所以我们在为这言语祷告的时候，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要有蒙恩的话语之前呢，我们要懂得保守我们的心，因为话是从心来的。所以我们的言语啊，你会发现言语不只是言语一个表面，跟它是反射我们的心境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哎呀，话是话而已吗？这个不是真的。其实圣经早就已经看穿人了，你的心里充满什么东西，你的口就会说出来。然后箴言书十六章那里也说，智慧人 的什么？智慧 人的心教训他的口。所以什么东西教训我们的口？不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口。所以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长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的医治。所以心很重要。所以各位想想，如果今天一个人哦，他的心是充满苦毒，你认为他的舌头是怎样？他的舌头也是很毒的，说话不饶人的，就是他的舌头是每一句话就是要人死的，因为他的心很毒。然后有些，如果有些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生气啊，如果我们现在是在生气的心，我们说的就是气话嘛。然后 有些人他的心是已经可能天天一直在累积一个自我为意的那个心态，他看什么人都觉得自己比较厉害哦，所以他的口说出来话，说出来的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高举自己，抬举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一直要控告别人，他的话一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呢，有些人他的心是很没有感恩的，没有办法感恩的，这样的人很容易嘛，他们口中出的话就是很多埋怨的话。然后一个人他的心如果是非常自私的，你会很容易察觉这样的人，因为他开口闭口都是讲自己的东西。哇，我的家庭怎样，我的事业怎样，我的心情怎样，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兴趣听他的讲他的东西，他一直讲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他的心是充满 自我的那个心肠。但是相反的，人的心哦，如果一个人他的心，各位想，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是被真理充满的，那很奇妙，从他口中出来的话就比较可以是蒙恩的。当然比如说我们讲传福音很难，我们也说，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的心是被真理被神的使命充满的，他是一直在留意传福音的机会的。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在留意可以插入那个传福音的话题的那个点，当然不能贸贸然突然间插出一个传福音的话。但是如果他的心装满的是我要让人看到神，我要荣耀神，他其实他注意的地方是我什么东西，哪一个部分我可以切入一个适当的福音的一个话题。所以当一个人比如说甚至不要讲传福音，我们讲日常的，当一个人他的心是充满爱的，你会发现 自动的他的言语呢就是流露恩典。什么恩典？就是包容人，是虽然他常常跟罪人住在一起，看到不像样的地方，但是他的心充满爱的时候，哇，他看到每一个人，他的话语，他的流露出来的是包容恩典的那个味道。所以一个人他充满真理的时候，同时他的话是很难有说谎的味道。虽然有时候我们人哦，为了自己的方便，可能为了达到一些目的，还是为了免去一些麻烦，我们很容易就说谎，哎呀，省事。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是被真理充满的，他不会有想要骗人的那种意念还有话语出来的。然后一个人他的心哦，如果是充满信心的，有没有跟这样的人讲过话？
你跟一个充满信心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话很少会让你有惧怕的。很多时候你跟他讲东西，他讲哎呀没什么好怕的啦，上帝，但是他不是随便讲的，他是真的讲出那个不用害怕的理由，因为他的心是充满对神的确据。所以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话，但是问题是我们要问，问题就来了，谁能够控制人的心？谁不知道心影响话？但是问题是谁可以控制人的心？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我们看那里说，因为那当然那里是说我们不能制服我们的口舌，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人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控制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制服我们的口舌。所以第八节这里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你再有学问，你再有钱，没有人能够控制这个舌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哇，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反思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不坏嘛，有些人会觉得我的心肠不是很坏啊，我又不是恶毒的人。但是很奇怪，我发现有些人他看起来真的很温柔，他也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但是奇怪，人就是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没有小心的时候，这个人的口舌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圣经又是不是我夸张啊，又是圣经讲的，生死在舌头泉下，舌头有害死人的毒气。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各位，为什么上帝要先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好像绝望的程度啊？上帝要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他，但是我们一定要，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比别人更有智慧，我比别人更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更有 理性。你试试看，你这样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哦，我们真的是无可奈何。好像我们明明，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应该唠叨我们的孩子，但是还是这样的。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数落我们的丈夫，还是我们的父母啊、老迈的，还是我们明明知道在气头上最好是闭嘴不要讲话，但是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讲很多，就是很奇怪。我们明明知道的，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应该控告人，不应该埋怨，但是很奇怪，我们多少次这样做，可能一天做了好几次，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的，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忍不住这样做了。所以神为什么有时候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人的这个有限，人的这个失败？上帝就是要提醒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制服这个舌头的。所以我们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知道做不到。我们可以认同，但是我们不一定可以做到。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认同圣经讲的，但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出圣经讲的。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只有靠神，我们才能够制服我们的嘴，然后叫我们能够越来越生出蒙恩的言语。所以我们因为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的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然后你要怎样保守？所以保守我们的心很空洞，对不对？我们祷告不能很抽象。当你祷告上帝啊，你保守我的心，那我问各位，你要怎样保守你的心？你的心要怎样得保守？这是每个人都只是上帝，上帝你保守我的心，不惧怕，不害怕，说话不要害人，不要伤人。那我问各位很实际的，我们的心要怎样得保守？睡一个觉就保守了还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听神的话，神的话越进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越得保守。没有捷径，没有另外一个秘方，没有另外一个秘诀，就是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多被神的话充满。而且不但是你信神的话一次，其实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好像不对，不能被保守，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也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信过神的话，而是因为神的话没有充满我们。你们懂充满？就是有时候我们听一次，一个礼拜哦，两个小时在教会哦，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唱诗听神的话。但是充满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充满我们拜一到拜六在世界的现场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被世界的声音充满，我们被血气充满，自动的我们的话就是血气的话。但是充满神的话有没有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所以神的话呢是带有那个生命力和智慧的。如果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不可能是空的， 对不对？我们的心不可能是空的，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是被神的话充满，各位想是被什么东西充满？就是被很多这个世界提倡的价值观充满，被社交媒体所高举的一些文化充满，然后被一些好像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一直发表很多意见的人的这种声音充满。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所以我们就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他说神的真理才能够叫主耶稣的门徒成圣。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一定要靠近神的话，让神的话来主宰我们整个心。那当我们靠近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但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因为圣灵他会动工，然后圣灵最喜欢动什么工？就是跟神的话配搭的工。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时候我们是麻木的听，还是有时候有点没心的听，但是我们神的话进到我们耳朵的时候，其实圣灵会加以动工，然后 叫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真的被植入，然后能够结果子。所以呢，因为神会帮助我们，也因为我们信徒都有已经有没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有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我们的言语来祷告，然后操练有一个蒙恩恢复蒙恩的言语。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各位懂操练 practice， 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因为其实我们人堕落之后啊，我们要发现我们习惯的言语是什么言语？我们习惯的言语就是刺人的言语，杀人的言语，就是消极的话，控告人的话，埋怨的话。所以那个是我们堕落之后啊，不懂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就算你看一个很乖很乖的人，他也是有埋怨的话，可以人不会难找到埋怨的东西的。但是你如果问他你有什么感恩的理由，他想了老半天，但是你问他有什么可以埋怨的话，他很快跟你讲几个出来了。所以人的那个这个肉体啊，是我们堕落之后我们习惯的是这个。所以为什么要操练？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操练的话，我们动不动虽然重生了，我们就会回到我们老我的那个习惯。老我的习惯是什么？我们的舌头就是那种充满害死人毒气的舌头。所以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我们越操练我们才越能够熟练嘛。虽然很难，如果问各位，其实到现在我信主这么多年，这个嘴巴，而且你们看我讲话这么快，所以其实这个嘴巴是很难说对话的。所以如果不操练其实是很难有突破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操练练习说蒙恩的话，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给人不但恩典，神也给人什么？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每次说哎呀，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不会能够推翻神的主权，当然神的主权还是最厉害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当神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神给人的这个自由意志是有还是有功效的。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有功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确是有选择的，我们的确也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用在我们的言语，就是说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是有限的人，神给我们那个能力来选择说对的话，蒙恩的话。所以我们不能给自己借口，因为上帝清清楚楚把人在言语上的责任说得很明白。所以圣经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马太福音12章36节，这里主耶稣又说，我又告诉你们，所以大家仔细的听啊，这个也是很慎重的话，凡人所说的哦，所以圣经很仔细，不但是凡人所说的话，凡人所说的什么闲话，圣经故意把闲话讲出来。为什么？因为人总是会觉得闲话你干嘛放在心上，这闲话就是闷嘛，无聊，随便讲讲打发时间，然后讲来开心一下。但是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哇，这个有点可怕。所以有时候有不懂弟兄会不会把姐妹有时候讲讲，我偷偷跟你讲不要跟人家讲，这种偷偷跟你讲不要跟人家讲，有一天句句供出来，哇，有点。所以你们下一次讲这个我偷偷跟你讲你不要跟人家讲的时候，想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哇，句句供出来。然后呢，第37节更可怕了，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所以你没有发现圣经是没有小看字句的，没有小看言语的。刚才我们讲到生死 这里讲到哇，要定罪，定你为有义，定你为无义，不是看你的行为，当然行为也算了，但是这里是一个强调，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话哦，不但是影响旁边的人，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念是哦，我们的话影响旁边的人，叫别人生气也好，叫别人开心也好，但是圣经清楚地说我们的话也会影响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当审判的时候我们怎样会得到神的赏罚。所以我们在话语方面不能轻忽。那我们讲到我们要操练蒙恩的言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方面呢？所以我们想到在蒙恩的言语方面最好的榜样是谁？当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你们懂，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圣经知道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就是道，道成肉身。所以道是什么？道就是话语。那圣经怎么形容主耶稣啊？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道的性质是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很清楚的，当然我要讲言语啊，要讲说的蒙恩，我可以讲一大堆，可以讲很长很长，很多很多的，要对人敏感啊，要什么什么语气啊。但是简单来讲，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恩典跟真理，这两个都很重要。其实各位，你们如果读四福音书，在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罪人很喜欢跟耶稣在一起，像税吏啊、妓女啊、犯奸淫的人，他们很喜欢跟耶稣在一起。可能你们这样读惯了，你们可能没有去多思想，但是你再想深一点，你会发现为什么罪人这么喜欢跟耶稣在一起。其实通常哦，我们人比较喜欢跟我们靠近相似的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一般上我们会比较看到那个恶人比较喜欢跟恶人做朋友，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有一句话说，蛇鼠一窝，同流合污，就是坏的人喜欢跟坏人在一起嘛。然后呢，我们很少会看到流氓跟警察做好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流氓？可能有啦，不过 不是太多，所以很少看到流氓跟警察做好朋友的。然后一般上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要跟人家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也好，我们要勉励肢体也好，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障碍，对不对？我们会怕当我们把实话告诉人的时候，我们会怕我们得罪人，对不对？所以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罪人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为什么他们能够接受耶稣所讲的真理？然后有时候你跟一些很比较顽皮有点比较坏蛋的人在一起哦，他们讲哎呀，不要跟我讲这种乖乖的东西啊，我没有兴趣啦，我不喜欢听啦。但是为什么这些罪人他们可以接受主耶稣讲的真理，然后呢他们也不会反感？然后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罪人哦，他们有两种反应，一个是他们很排斥乖乖的，很排斥对的，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不是排斥，但是他们很羞愧，他们看到一个这么圣洁的这么乖的人，他们很排斥，哎呀我跟你是好像有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那些很乖的学生，然后那个读书不好的，哎呀我跟你们是不同党的，我跟你配不上你们这一群精英分子，好像就会有一个自卑感，一个羞耻感。但是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罪人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要跑掉，他们不会羞愧的要跑掉，然后他们的良心也不会好像被刺到他们很反感。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我们在圣经看到有些罪人哇，像撒该一样哇，拼了命要爬上一个树也要看一看耶稣，甚至有些人他们不惜把那个屋顶打破了，把那个摊子放下去，然后耶稣说你的罪 得赦免了，然后你可以起来行走。那为什么罪人喜欢 跟耶稣在一起啊？因为耶稣不但有真理，他也有恩典，所以人敢靠近他，然后人甚至喜欢靠近他。虽然耶稣讲的话很难接受，也很难做得到，但是人甚至耶稣每次讲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今天如果 随便有一个人跟我们讲你是罪人你要悔改，哇，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你批评我，为什么你这样讲我，你自己好到哪里去，好像我们会有那种反应。但是因为主耶稣他有恩典，他有真理，所以人能够接受。那今天他是我们的榜样嘛？那我们要问，我们的言语有没有真理，有没有恩典？人喜欢跟我们讲话吗？人可以接受我们讲的话吗？但是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哦，通常我们是偏重一方，对不对？我们人呢，有些 不但就有些人就是很会说真理，哇，说得头头是道，然后句句很符合圣经， 然后他用圣经哇叫那个人哑口无言，但是结果是什么啊？你赢了，但是人不喜欢跟他讲话，因为他只有真理，但是他所讲的真理坦白说也不能把人带出人当时的挣扎还有软弱，只有叫人被控告到很惨很瘫痪没有力量。那另外一些人他是满口 恩典，哇耶稣爱你呢，你杀人放火耶稣也爱你，我不懂有没有这样讲，但是你就是做错了很多事情耶稣也爱你啊，你不要紧张啊，就是很多很多恩典。但是你会发现啊，常常听这样很多恩典的人 有恩典没有真理的人讲话 的人、哦、的结果就是他的生命不会有真，就是听他的话语听那个恩典的话语的人那个听众的生命是不会有成长的，因为他受到太多的纵容受到太多的放任，所以在神的真理原则的事情上 在圣洁的事情上听太多恩典的话没有真理的话的人他们是不能成长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反思我们的话有多有够恩典有够真理吗？其实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说的话、哦、无论再好听再顺耳，如果我们所说的话不是真理，如果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个是什么？如果我们说的不是真理就是谎言嘛，就是暂时骗骗人的心情哄哄人，但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我们要靠主壮胆，有时候我们看到旁边有人我们身边的人他在走冤枉路还是他在走离弃上帝的路，然后我们知道他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他一定倒霉的，不是倒霉他就是一定被管教一定会有审判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义务把真理告诉人。其实你们知道我们懂得真理的人我们是欠旁边的人的债的，当然神给我们真理叫我们自己得自由，但是我们懂得真理我们是欠其他人的债，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所以我们要讲的话呢不但是人喜欢听的话，乃是什么？我们很喜欢讲人喜欢听的话，像人家很喜欢我，我们要讲的话不是人喜欢听的话，我们要讲的话是人需要听的话。所以有些话呢虽然不顺耳，但是如果是人需要听的会造就人的，就算很难讲我们还是要靠神的帮助来讲，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但是当然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谨慎，我们把真理带出来的时候一定要保留那个恩典的味道。所以怎么叫做也给人恩典呢、啊、就是一定要安慰人一定要鼓励人。有时候通常你会发现你跟人家讲真理的时候人一个很普遍的反应是什么？哎呀我知道啦我也认同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们讲真理的时候一定要有鼓励嘛。如果我们只有恩典如果我们只有讲真理然后停在那里没有鼓励的话，人家就 OK 我赞成你讲的真理没有错这个是那个方向，但是我做不到所以不好意思我不要做了。但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恩典给人那个鼓励给人那个包容甚至给人时间来做到神的真理所讲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我们的话能够把人吸引到神面前吗？其实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说话的那个能力不但是要人觉得我们口才很好而已，更重要的是神给我们说话的能力，因为话语是可以开启福音的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我们的话能够把人带到福音的好处里面吗？所以我前面讲的都是讲到我们应该说什么，要有真理要有恩典要有福音把人带到福音的好处里面。那现在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回避的话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讲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几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然刚才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不是奉承人的话，乃是能够叫人能够明白神的福音原则得到神的眼光的人的话。那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哇，所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什么是污秽的言语？31节有多加解释。所以4章31节这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这里哇有很多很多的字，但是讲来讲去它的综合它的归纳是什么？就是 凡是会带来纷争的 quarrels, conflicts, 纷争分歧的话，我们尽量不要讲。当然，除了 为这福音的缘故，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一定会有一点点 分别的嘛。我们如果是讲福音的话，多多少少会带来一点点分歧，比如说能够接受神的话的人是一群，不能接受神的话是另外一群。但是除了跟福音有关系的话以外，凡是会带来分歧的、纷争的，我们都不要讲。换句话说，凡是会制造人彼此怀恨、彼此 猜疑、彼此、不能相爱的这种话，无论是闲话也好，无论是、留言也好，无论是很毒的话也好，都不要讲。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祷告的方向。然后第以弗所书五章四节这里也说，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这个也是几个例子，但是归纳起来，他的意思是，凡是与神的儿女的身份不配合的话，所以有些下流的一些笑话，甚至有些不幸的，甚至有些不幸的话，只要是跟神的儿女的身份不相配的话，无论是埋怨的话，无论是不幸的话，无论是下流的话、妄言、淫词，都不要讲。但是要讲什么？所以讲感恩的话。所以上帝给我们，因为我们总是要说话的嘛，我们看到人不可能不说话。所以上帝说，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有个问题啊，有时候太紧张了，看到人不可以 不说话，就为了不要有那个 冷场，就乱说话。所以呢，有时候就说一些闲话，不用讲的闲话也去讲，不用讲的一些评论也去讲。但是所以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出路，有话可以说，但是说感恩的话。当你把感恩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先被提醒，哦对哦，原来神在我身上曾经有这样的恩典。然后别人听到你这样感恩的话的时候，他们也得到激励，哦原来上帝是好的，是良善的。所以然后第五章六节这里说，所以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骗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所以各位，这个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先要保守自己，不被虚浮的话欺哄。各位有没有想想，你天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被虚浮啊，就是很空的虚空的话影响？社交媒体的内容、广告的内容、世界新闻给你的消息、世界的文化所带给你的、带给我们的情报等等，你会发现啊，可能我们跟世界的情报还有这些虚浮的话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前面还会比较小心，哦，世界为什么讲这个？可是圣经讲这个。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在世界久了之后啊，我们慢慢我们的敏感度就变弱了。我们在世界混久了之后，我们会发现世界的声音哦，在我们的心中越来越正常化，觉得哎，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哇，没什么大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不被世界虚浮的话影响。因为你会发现，当我们被世界虚浮的话欺哄的时候，我们自己讲出来的话也是会误导人、误导自己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那另外，当我们讲到蒙恩的言语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蒙恩的口舌不一定代表我们一定要说话。有些时候我们讲，哇，我们要练习有怎样蒙恩的言语，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我要说什么，我要说什么。所以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某些情况下，原来更蒙恩的反应是闭口安静，勒住我们的舌头。反而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这个反而反射了我们的舌头是被圣灵控制，我们的舌头是、能够蒙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怎样一个时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静不下来的时代。各位有没有发现，就算一个人哦，他不讲话，静静坐在那边哦，他其实是一直在听话、听接受话语，也甚至可能在回应话语，就是借着社交媒体。很多人静静坐在那边哦，但是他的手机一直跟他说话，他的社交媒体一直给他情报，甚至他现在我们说话已经不是单单用嘴巴说话了，我们是用我们的点赞算不算说话？我们转发也是一种说话。我们在那个现在的人讲话都是躲在那个电脑背后啊，做英文叫做什么 keyboard warriors， 就是那个打字那边就在那边讲话。但是所以呢，我们 这个世界、哦、是停不下来的，你嘴巴不动，但是你的手在动，然后接着你我们的 发文啊等等，我们都在讲话，但是上帝劝勉我们什么？虽然这个世界静不下来，但是神要我们懂得学习慢慢的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贴文的时候，哇，我们很快就有行动，哇，点赞啊，转发啊，还是给点评论。但是上帝叫我们不要冲动，就是无论是用嘴巴也好，用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我们的手打出来的也好，上帝叫我们在他面前冷静查验先。所以神，我们常常听嘛，我们要懂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神这里在传道书也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所以我每次听慢慢的说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得很慢很慢？那慢慢的说，当然我们都懂，慢慢的说的意思是好好祷告过后再说。那你问为什么我们说话要祷告啊？为什么要好好祷告再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话一旦出口了，我们就不能收回了。人不小心也好，人听到我们说的话，我们都说、哎、你当作你没有听到，不可能的。如果 他听到你在讲他坏话，不小心听到了，还听到你在骂他、哎、你假假当作你没有听到，不可能的。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按一个 delete 就可以，所以已经有那个影响力了。所以感情一旦受伤，一个关系一旦有一个裂痕，就很难修复了。其实有人还有曾经有人说过，我们骨头断了还可以医治，但是呢，如果言语留下的那个受伤啊，说不定一辈子也不能愈合，就是他头脑一直会想到、哎、曾经你这个人说过这句话。所以上帝叫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听，而且听也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有没有，圣经每个吩咐都有它的含义的。当神叫我们听，各位有没有发现听的包含什么？当你听一个人，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听代表你的注意力在他身上，你要懂他在想什么，你要懂他的心是什么。听代表你关心的人是他，说代表我们在讲自己的话，自己要说什么自己说，那我不管你要讲什么，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听？因为听代表我们关注对方，但是我们一直急着要说自己的东西啊，那反而带出我们的自我主义。所以并且我们好好的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那个事情，明白那个人，我们下面讲出来的话才是有智慧的话，才是准确的话。所以我们这方面一定要小心，因为有些人你会知道、啊、他的心肠不坏，但是他有一个毛病，整天心直口快，所以整天就伤害很多人。但是他的心肠不坏，但是只有那个心直口快这方面，所以总是伤害人，自己也后悔。所以我们的确在讲话之前一定要慢一下，求问圣灵。那有些人说啊，我不可能每次跟人家讲话讲你等一下我要祷告，当然这个可以很快的。我刚才说你的心被真理充满了，你的心被神的意念充满了，其实你几秒钟祷告你就知道你什么东西应该闭嘴，什么东西应该讲，怎么讲。所以上帝叫我们少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哦、我们要萎缩起来，哎呀，说多错脱，干脆不说。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给基督徒的使命是我们一定要说的，你不说怎样传福音？但是呢，所以上帝不是要我们懒惰，选择容易的，哎呀，说话这么麻烦，凭我的话要定我为义，凭我的话要定我死罪，那干脆不说。其实这个也不是啊，所以上帝不是说很难我们就可以不要做了，但是上帝要把我们带到什么？一定要祷告。上帝说，上帝圣经很多吩咐，从来没，他的意思从来不是圣经的话难做所以你就不要做，就因为圣经的话难做，所以你更是要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舌头涉及生死的这个严重性，我们有多少为自己的言语祷告？我们是只有今天这个礼拜哦，听到这个主题哦，我就记得这个礼拜我要为着我的嘴巴祷告，还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言语是天天的那个震撼力，所以每一天的祷告内容当中我们都有求神保守我们的话语。其实你会发现啊，有些时候啊，有些东西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以为是很简单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很奇妙，在祷告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哦，上帝给我们新的感动，上帝开启我们一些盲点。其实有时候讲到言语哦，有时候我在祷告之前有时候我就会很生气某某人，为什么他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他这样小气还是什么，这是很奇怪。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开启我的盲点，哦，可能这个肢体他误会我这个方面，我可能讲这句话我没有这个意思，他听错了，所以他给我这个黑脸。哦，所以祷告当中我的盲点打开的时候，突然间很奇妙的，我本来是生气那个人小气，后来我觉得自己很惭愧，我觉得上帝对不起啊，为什么我说错话叫人家误会了。所以其实祷告可以带来很大的翻转，上帝开启我们的盲点，然后上帝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想到合宜的表达方式，或者是在祷告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个灵感，诶，几时跟这个人说话的时机才是最好的。然后在祷告当中神也可以给我们措辞 choice of words 措辞的那个感动，或者是懂得要怎么用言调和我们的话等等，这些东西啊，怎样的语气说话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神会感动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啊，人家跟我们说气话的时候，我们自动反应就是也跟他说气话。但是很奇妙，当我们有祷告的时候啊，圣灵上帝会按时的叫我们想到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哇，这个东西我被救了很多次。有时候人家赐我，牧师曾经讲过嘛，我不喜欢人家跟我讲话大大声的，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话大大声我也很想大大声回去了。但是呢，有时候想祷告几秒钟，上帝突然间感动提醒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哇，很多次这样做的时候呢，真的看到应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不祷告。所以讲来讲去，我们不是不知道话语有能力，但是呢，今天如果你把神很严重的话，所以神的话多严重啊，我们的话涉及生死，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如果今天我们把神的话当真了，那我们一定会实际的要管理我们的口舌，让我们口中的话是荣耀神，而不是得罪神还有伤害人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准备好这个心，我们一生都是要在这方面征战的。因为你会知道我们今天在话语上面成功了，我们明天也可能失败，所以也要谨慎。虽然很难做，但是我们一起像刚才我们起因经文读的诗人，他怎么祷告，他说求耶和华看守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言语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像诗人一样，愿我口中的言语，愿我们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神，我们这个口，这个我们的言语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讲得出来。我们求神你时时刻刻的充满我们的心，用你的真理，用你的爱，用你的恩典充满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口里所散发出来，所讲出来的话，也能够讨神你喜悦，也能够造就你爱的人。这方面我们很欠缺，但是求神你忠心的天天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